好，所以这个开录的第一个影像版本，穿全黑耶，深色的。
这是深蓝色，
哦，我本来想说大家看不到，大家看得到了，
看得到吗？
现在看得到了。
好的，
Hello，大家好，我是马里奥。
我是啾啾，阅读提案。
每周我们轮流分享一本书。
本周是我提的《房间里的大象》，作者是伊维塔·杰鲁巴维。
等等，
这个
这个
你应该有看过这本书吧？
没有啊，
真假的？
我知道这句话，
啊，
这是英文的俗谚啊
对，
，Elephant in the room。
没错，它是应该是说我先说好这本，它其实我觉得蛮轻薄的，就是实际的页数只有177页。
那其他的嘞，插画哦。
其他后面它都会有，它在你看它会有这么大一页是它引用的来
哦，
源，
来源就
就很
对，
像那种论文后面的注释页。
对，
对，然后它这本书的原文其实2006年就出了，然后在2022年才翻译成台湾的繁体中文版本，然后目前已经2版1刷。它总共其实就是7章在去讲房间里的大象这件事情，然后如同刚刚你提的，它是一个俗谚。然后他的俗谚的原因，跟他要去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一群人很有默契的，一起积极的回避提起那件事。
对，Elephant in the room 就是那个俗谚，通常在讲，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但大家都避而不谈。
对。
就是在这里面，明明房间里面就有一个大象，但大家都当作没看到它这样子。
举例可能是之前蓝白河到底有没有要和？哎，你们怎么样啊？没有人要认真讲。
应该，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或者说常有切身感受的例子，可能是。比如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快要那个2月要农历过年了嘛，对不对？然后农历过年，如果是可能你20、30岁的话，可能然后你单身或未婚好了哦，然后可能就会常被问说，哎，什么时候要结婚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但是你可能经过你的一些反应之后，哎，父母都不谈，长辈都不谈这件事情，但你看得出来他们很想谈这件事情，
对，
然后整个氛围都非常的诡谲。
蠢蠢欲动，
对，这
但
个大概就可以
就
讲，
他那里就有一只，就在就是大家的空间里面，就有一只
大象这样
问
子。
你什么时候要结婚的大象坐在那边。
其实我第一次特别有印象是在皮克斯的动画，然后应该是我已经忘了是超人特工队还是那个 Inside Out，应该是超人特工队，就是那个那个姐姐。我有点忘她名字，反正就是那个家庭里面的姐姐。
对，
然后她就是他们在就是超人家庭在吃饭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应该要谈一谈什么事情。哦，对对对，在超人特工队里面的时候，忘了第一集还是第二集，然后他就说我们应该要谈一谈。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他妈好像就是跑出去做了一些什么超级英雄的事情，然后被注意到什么的，然后他就装傻说要谈什么，然后他就讲这句话说 "Elephant in the room"，就很大声的大叫这件事情。对，这是我那时候特别有印
就
象。
你对这句俗谚最有印象的，
是在《超人特工队》里面，因为它不好翻，
对。
就是那是一个就俗谚嘛，对。然后所以在那个情境之下，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可是你直翻说房间里面大象就有点怪。
对，我觉得这次我会想要讲这本书，也是刚好前阵子我突然觉得我好像是指出房间里有大象的那一个人的时候，然后就说我好像就是指出房间里大象的那个人。
是我们在聊天吗？还是你在跟我讲工作上的事情？
应该是我跟你在讲工作上的事情，然后我有在跟别人讲我工作上的事情，然后我真的有做出。我那时候跟你说，我觉得很不舒服，然后我跟对方说我觉得不舒服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是指出房间里的大象的那个人。但是我在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但是房间里的大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好像我没有很认真去思考，跟就是去认真看，就是到底它的这个原本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才把这本书找出来再看了一次。
OK，好，
对，
那
所
你
以
有什
才
么？
有了今天这集。
好，那这书里面在讲什么呢？
书里其实它应该是说，房间里的大象，它虽然是心理上的压力，就是指 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大家的沉默，共同的沉默，然后会有一群人串谋的沉默，好难念。
我刚一直在想有什么类似的中文意思。
嗯，
我刚刚突然想到，我觉得有一点叫视而不见。
对，视若无睹或视而不见，或者是旁观。
旁观
就是在旁边看着这件事情发生，
哦、
旁观者。
Okay, 嗯，这个书你在讲什么？
一开始他是在讲沉默的心、嗯，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是沉默的心理压力，但作者他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情。哦、就在2006年的时候，他认为就是。整个社会其实也有这样子的征兆跟现状、
嗯、
但是没有人特别去点出来这件事情，所以他就用房间里的大象这句俗谚去把社会的这个现象描述出来，其实大概就是在去形容这样子事件的一本书。
OK，
然后他的七章里面，其实前面的六章都可以去讲说，他就会说大象可能会出现在哪些种类，然后哪些情境，然后以及大象的体型，他就说通常也会反映出大家的年纪，就是他是在讲说沉默的强度。就其实沉默我们都会觉得可能你随着时间的堆叠，就是越来越久的沉默，越来越久的视若无睹，越来越多人看到他一定会被揭穿。但因为沉默是有强度的、
嗯、
就是你沉默的越久那个强度就会越大，就大家的心理压力也是，所以反而会要去戳破跟指出那个大象的这件事情，就其实可能会越来越小，就是几率会越来越小。
你说它累积越久就越不容易被戳破。
对、
okay、
他是说实际上这样，但我们都在理论上就会觉得应该是时间越久然后遇到的人越多越有可能被点出来吧、
嗯、
对，但他就是指出其实因为沉默本身是有一个就是强度在的
加成、啊、持续加强它这样子。
他的那个形容词很有趣的、嗯、但我不确定是不是经济学还是什么的，他说沉默有一个蓄积特性、嗯、就是蓄是积蓄的蓄，然后累积的积、
嗯、
然后有一个自我强化
的、就是、积蓄颠倒过来。
诶哦，对耶，原来是这意思。好，他就说他有这样子的特性，然后会自我强化、嗯、
OK，
对，没错。然后就是拖了越久越不讨论的话之后就越难去把这件事情解决。其实我觉得他除了是在社会上、嗯，在所有关系里面好像都是这样，就如果你不当下就解决彼此遇到的问题或不舒服，这件事情累积越来越久，它就会像那个雪球一样、
嗯、
然后某一天就会突然砰，
那是气球吧雪球不会突然砰好不好
大象就起飞了，没有啦、嗯、再来就是他就会去提，就除了是大象的本身，他也会去讨论说就是当然有好处或坏处。
对，
嗯，然后一直好处的话，他是说有些人举例好了、嗯，否认的好处就是你可以逃避痛苦，可能你可
当下的痛苦，
对当下的痛苦，或者是你可以去遗忘这件事情。
嗯，
然后他就说这种否认状态，像有的时候以心理学来说，会是类似感官封闭的状态。
感官封闭就是不看不听不感觉这样子。
对
，OK。
然后
那这是什么好处啊？
他就说就是你可以有一个就是还是原本的状态下继续运作你的生活
哦，不会被立刻受到影响。
对，但是长远的来看就是会影响、
嗯、对
对，然后长远的来看
毕竟它是雪球
长远的来看就是坏处嘛，就是他就会说其实就像你之前在那个彻底坦率这一集当中你有提说开放性的沟通就是会可以才可以有互相信任跟累积就是彼此真诚的这个关系、
嗯、
它其实是会因为有了这只大象而影响后续就彼此相信跟信赖的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有点像阻挠了一个开放性沟通的这个原则，所以反而会伤害群体之间的团结。
就可能比如说我们之前吵架，但那吵架的原因或者是没有接过去，就是没有讨论或者是面对、嗯、然后下一次我们还是要一起工作的时候，然后就当做
有一个疙瘩，
对，当做这件事情没发生，但实际上他已经大象已经开始出现咯，
对，
他已经开始长大咯，
然后所有人都在旁边看想说这两个人这种感觉。
嗯好，
然后他在个人的 影响的话，就是这只大象的影响，就是你会有种很孤独的感觉，就是好像诶我知道，但我不能轻易的讨论，不能说，会有孤独感。但在社会上，就是群体里面的话，它第一个它可能会影响我们，其实都知道，但我们没有特别把它讲开的话，我们之间的关系都会因为这只大象而改变。
嗯，
就是我们好像都知道，但是没有公开的去讨论，公开戳破它。
他有没有讲说为什么就是会造成这样影响啊？就是说，好，我们知道，但是就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假设我们之前吵架，有一个疙瘩嘛，对不对？
嗯。
但就不管它，好像没有一定会影响到什么事情啊。
应该是说这只大象它会会有很多不同的情境、
okay.
然后会有很多不同只的大象。
不同只的大象。
对。然后我觉得不同只的大象好像很难去讨论、就是具体的去讨论那个解决方式是什么。
是。
所以我其实有列了几题给你。
好, 好，所以题目是什么？
题目先问你好了，因为我在想说我其实会提这本书，然后再选在这个时间点是。可能也到了年底，大家会想要跟主管玩玩玩，就是面对面的面谈嘛。
这个绩效考核，
对，绩效考核的时间点、
因为到这个，因为大家可能通常就在农历年前做这件事情，
没错，或者是真的就是年底，就可能是十二月到一月 这段期间这样。
你知道我们现在 这一集已经是一月播出了吗？
对，所以我说大概就这段时间，然后就会开始去跟公司讨论自己的想法，跟主管讨论自己想法的时候、
okay.
所以想必你也一定就是身为关键评论网媒体集团的老板、身为编辑部的大家长，
大家长一个头领，
就是有那么多的同事，所以你一定也有很多就是被，应该说不是被，是同事当着你的面，就或者是跟你指出那个大象、他们看到的问题的时间点、
okay. 对,
对，然后想说你一定很有经验，但是我是想说我想问的是，你建议要指出大象的人可以怎么做、
哦、
但是我列了几个题目，我觉得应该不会是关键里面有遇到的人的状况、可是有可能是大多数听众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职场状况。
问问问，我最喜欢回答这种假设性的问题。
对，我就说你会建议要指出大象，就我很不舒服，我对这件事情很不舒服，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的话，
比如说
第一个是职场霸凌，就是看到很多人就是霸凌那个同事，不管是
可以跳过这个
是吗？言语上的霸凌也好，或者是他们就是会增加他的工作，或者是取笑他，对。但是那个同事他就是也没有离职，他就是在那边继续工作，但你也知道他不开心，然后大家都默许这件事情，好像没有人要在他们做霸凌的行为的时候出面制止他，然后他就跟你反应。来，
我们手牵手一起离职好了。
所以这时候就会有一种安静离职潮。
你可以大声离职。
真的假的？
我想想看哦，我会觉得其实这个我们要讲啦齁，房间里面的大象之所以会是慢慢成为大象，它其实有养分存在的。也就是说今天这东西会存在，它不是，有些当然是意外啦齁，是不小心。但是像你刚刚讲这个职场霸凌，它就不会是意外啊。他就是因为这个环境容许他出现了、因为如果不行的话，你像在我们公司，如果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当下就会被制止，或者是就这种人不会找进来啊，你知道吗？就是这是一个根本的地方啊，对啊。所以如果在公司环境中出现，那当然我觉得第一步就是说他有没有可以沟通的地方，就是说你是不是可以跟彼此的主管去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另外就是说他到底是前因后果是什么。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切面，就是说你看到他好像在霸凌他，但实际上可能这个被看起来被霸凌的人他之前有一些状况哦。那当然不是说他今天犯了错然后你就可以合法的合理的霸凌他，而是说这个脉络到底是什么，那可能要先搞清楚这个前因后果。对。那如果这些东西都搞清楚然后发现说没有啦，就是这间公司有毒的话，那当然我会觉得你势不可为的话，我会觉得其实离开或者换个地方是一个选项啊。
就是那你会觉得他应该要，就是他还是要跟主管讲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可以讨论，就是可以提出来讨论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你就像我刚刚讲，你可能不知道那个脉络是什么，然后你可以跟主管提出来，他是不是一个 说这种霸凌方式是我们公司的常态啊，就我们公司的潜规则是不是就这样子、
开玩笑的方式，
不知道，就可能、可能是，你就或者说你也可以很认真就是讲出来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或许会让你更清楚知道，有可能的确那个不是你看到的表面上的样子，它可能是一种过往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做法、对，就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然后彼此也没有不开心或者什么。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在那个会议室有些时候会很激烈的在讨论事情，那你、如果你外面的人进来看到，可能有些时候你搞不好会觉得说，我们是不是
在吵架，
吵架或者说针对哪一个人特别凶，那我们其实可能就是因为工作很久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样子在那个情境之下用这种方式讲话，我们不会口出恶言，但可能很激烈，那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是可以接受的。好，
好，第一题，
第一题，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好，我们再继续回来讲这个房间里面的大象。刚刚
情境题，
啾啾问了我一个情境题，
跟你说、
就是、
你今天还有很多题要回答。
如果被霸凌，没有，我们现在只有剩下一半时间。如果职场霸凌的话，该不该讲，该不该讨论。 好，那接下来下一题是什么呢？
下一题我觉得可能大家有遇到，但大家有些会觉得是小事，是，但我有时候看到的话，默默的说我看过。好，就是公司内贪小便宜的人
哦，
就是公司在提供就是给大家免费的零食，他就是会带，顺手带了很
多
包，比较多，对，或者是拿卫生纸回家或什么，虽然跟你没有关系，但我就是会看得不舒服。
对，
然后大家好像也默就知道他这个人会有这个状况、但好像也没有人特别去讲。
对，
所以到底该讲还是不该讲？
讲啊，我不会觉得怎么样啊，你觉得不舒服你就讲啊。
但是讲的话是要跟那个人讲嘛，你的想法。
我觉得其实跟你的主管讲就可以了。
哦，
对，
让主管去处理。
其实不用处理，如果你跟我讲话，我不会处理这件事情。
哈，所以他就还是会在那边继续。
对。
哦。
然后应该说我会跟你讨论一件事情，就是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是什么。
对，
因为你知道公司没有规定你不能这样做。如果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服委会，然后他就提供那个橘子给大家带走，这样小农橘子、啊，因为数量有限嘛，所以一开始就写好要、一人一颗、然后后来呢也就很多人没拿，就后来发现那个字被改多颗，一人多颗这样。对，但我的意思就是说，除非你那时候是一个很明确的规定，这个东西大家只拿一份，因为数量有限，这样子，不然的话就很像说，比如说我们公司以前不是会有那个披萨聚会嘛，
对，
对不对？那披萨聚会难道你要说，这个一个人只能吃
一块、
一片、两片？
嗯，
不会嘛，因为有些时候啊，刚好因为他大家就是很，那是一个很类似自助餐，
对，
对不对？啊，有些时候你可能刚好在忙或者什么的，对不对？啊，有些时候真的就是被拿光了，那就是啊，量就那么多啊，
我就是心眼小。
对啊，那你有可能说，像我们那时候就是有同事就知道我一直在开会，他们就比较贴心，他们就帮我留一两块这样子，先放在旁边，不然我出去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没有了这样子。
对，
对啊。但是像你刚刚讲，也不是，我觉得也不是心眼小，你可能就是觉得说，有一个
吃相难看、
公平的问题这样子。对啊，那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也没有规定嘛。就如果说到，如果那时候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的确你讲，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好，那因为可有可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拿一拿，他本来可能是可以每个人都有的，或者说想要人都有，他就那弄一弄就不够，
对，
那我们其实预算又有限，那我们可能下次就会讲说，那一个人就只能拿一份这样子。
哦，
那如果说已经规定了一个拿一份，那我觉得
还是有多，
那我就觉得对，有多你可以拿，或者说我们就可以去理所当然跟他说，你先不要拿那么多，就让大家都有了之后、有多我们再拿这样子。
了解。
那如果都因为就假设通通都没有讲清楚，那的确就
对啦，对，他走在一个法律的边缘，
他也没有啊，就是做就没有人说不行啊，
他
不是法律边缘，就是没有规定说不行嘛。那你指责他，他肯定会觉得莫名其妙，关你什么事？
对啊，就是又不是拿你的钱，
对啊，
怪。
所以我觉得你提是好，就是说你可以提，那你提了之后，你可以讲说，为什么你想要提？因为有可能你可能会讲说，因为他这样子可能别人都拿不到，
嗯哼，
或者说公司的善意，结果好像大家都没有感受到这样子，那就没有意义了嘛。
懂。
对，那这时候我可能会觉得有道理哦。那我们想说，要么就是我们多买一点， 哦，不然就是可能就是在拿的时候也不针对他，但就先讲
提一下，哎，要让大家都拿到哦。
对对对对啊，
好，嗯，好，再来第三题，
第三题
一直在问问题。好，再来第三题，我觉得这可能有点游走，真的就是法律边缘了，还是正大光明的在正职的工作时间进行兼职工作，
网拍的，
就类似这樣。你刚才说我吗？在逛网拍？不是，我说他在进行兼职的工作，
直播带货。
对，嗯，就是，而且可能是就是一群人都是这样，
一群人这也太夸张了
吧？就不是只有一个人，是一群人，
一群人。这个公司真的是很夸张，欸，
对，
公司还没垮，还是蛮厉害的。
对，哦，那怎么办？
哎，哦，当然要讲啊，这个当然要讲啊。
但要怎么讲，嗯？要举证吗？
嗯，
收证
都可以啦。我觉得就先讲，然后讲了之后，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真的去了解一下。
嗯，
就是哎，为什么会讲？就是说这是一个常态性的事情，还是说刚好？对，意思说就是一个常态性的事情。
常态性的事情。
常态事情哦，好，我们先假设，哦，假设不是一个常态性的事情，哦，就是说有可能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今天工作比较轻松，有工作时间强度总会有变化嘛，然后刚好他本来就有接一些外面的案子，嗯，跟公司没关的，然后也不冲突的这样子，然后想快下班了，或者是今天没什么事，我就先处理一下细节。那，啊，我觉得那个当然不好啦，可是我不会，只要他的工作表现其实都很好，都很稳定的话，我不会特别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嗯，
对，好，但是如果回到你刚刚讲的，哦，这是一个
一群人，
一群人常态，哇，这个公司真的是我问题很大，
是不是这样就要安静离职潮？
然后是我带的部门吗？
我是说
如果你跟我讲的话，然后是我带部门，
没有，我是说举例啊，
哦，
就是要就我是说职场可能你会遇到的状况，
对对对，我是说假设，所以你看到然后你跟我讲是我们的部门还是别人的部门？
哦，
这还是有点差别，
就是，他有没有在你管辖的小组里面发生？
对对对对，
如果没有。
你说别的单位的样子，
对，
那我可能会跟那个部门主管稍微提一下。
好，
对，
那还有另一个状，就是这题的延伸题，就是如果你跟我还有我们周围的几个同事，透过这个专案，我们都可以收到回扣。
嗯，
但是我不想要收回扣，我就是个正义魔人。到底你觉得我要不要讲？就是跟老板说，或者是跟公司讲？是不是这题也很难？然后但是你在做这件事情，你又会内心有一点，就是那一只大象就会住在那里，
哦，
住在这个办公室，住在这一组里面。
我觉得啦，我觉得其实蛮看你当下的状况。
嗯，
就是该怎么说呢，
你缺钱的话你就收。
再想想，你缺钱的话，请打这支电话，
请赞助我们。
我觉得应该是说，你知道我很喜欢的一个小说，就是马修斯卡的系列。那在他们那个系列里面，在他设定的情境当中，就是他那个主角他在当警察的时候，他是会收黑钱的。
嗯，
对，就是有人给他钱，他是会收的。那他有一些他自己的原则，那但是他毕竟在收黑钱。所以他也不觉得自己有多清高，
嗯，
但某种程度我也觉得他没有不合理，因为他觉得他在那个过程当中顺手拿到了一些好处，那当然他也会要做出一些回馈，但他觉得那个是整个体制运作的一环，他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但你说这件事情到底若以绝对的善恶对错来讲的话，他当然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我没办法去很有把握的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说今天像你讲的这个回扣的部分，那如果今天我随便讲好，以我知道的情况来讲，在因为我之前采访过王品集团的那个执行长嘛，就说王品集团的规范是非常严格的，就天条，就是你今天只要收任何一点回扣的话，你就是被之前没有任何第二句话讲这样子，而且他们有非常严格的那个金额上限，严格到就是他们拿了人家一本书的时候都会有种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我有看到那一本书也有提到这件事情，
就他给你人家只是公关书嘛，就是我写的书，然后我今天看到你来访我给你一本我的书这样子，
他也很紧收得很紧，
因为他们可能好像是100块之类吧，那那个书一定超过100块啊，那怎么办，对啊，他们就很紧张，然后想要干嘛丢掉，那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很正面的例子，就是说这个公司的 这个企业文化很清楚，就是你可以你要怎么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说不是像这样子的，就是没有这种规范，然后而且你拿了也不会有人知道，那怎么办？老实讲，我其实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它其实某种程度上应该是说，对于这整个体制的运作，然后对于你心里的疙瘩还有压力，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如果你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影响，而且你觉得会对于周围很多很多其他人造成很负面的情况，我觉得你就赶快走吧。因为其实这个体制，你要么就是吹哨，然后把整个体制掀开来。
对，
不然的话。你要么你就是几个选择嘛，第一个同流合污，然后第二个赶快跑掉，然后第三个就是垂手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啊，我觉得大概不太可能会有其他的方法。但我不太确定哪一个可能是最好的，可能真的要看那个情境这样子。对，好，你现在只能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了。
对，我所以我发现我现在时间没办法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叫职场政治。职场政治这题可能真的很麻烦，
对，
就是他没办法今天马上讲完。
好，
然后我先把书讲完好了。
书结论，
书的结论，因为他在讲社会现状嘛，所以比方像 Me Too， 或者是我想到是之前政捷的那个捷运的类似像无差别的屠杀嘛，
对
捷运的事件，然后或者是新冠肺炎时期的就是一些可能被消失啊或什么什么的状况。然后他其实针对这种社会现象，他是说要怎么把大家其实没有讲，就是一直都可能发生跟存在的这个大象拉从后面拉到前面。第一个是你要把这个事件命名，就你要给他一个名字，或者是你要让这些人的人名可能要有一个代表，就大家可以很清楚的去讲出来说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一个名字，给他下一个标题。
大象 A，
对，大象 A，或者是像 Me Too， 其实就是用 Me Too 的方式去解释在很多受到性侵或是性侵犯等等的这种行为。对，他把它命名出来，然后第二个是要公开承认有这件事情，要去揭发他。对，他就说其实这是这本书他很少去提到做法，但是他主要是把事情点出来。对，然后我其实还有在，其实我觉得好像可以再延伸去讲说跟大象有关的其他动物。在这本书里面他有提到你刚刚讲的不看不听不说，其实是日本的那个智慧三猴。所以我们 emoji 不是有三只猴子吗？
那是日本的、
哦、遮眼睛。对，因为 emoji 是日本人发明的。
不，我的意思是说不看不听不说是，我怎么记得好像是印度的一个，还是
但是在日本有一个东正寺有就是有明确这三只猴子的雕像。
对啊，但我有点忘记最早起源是什么、oh, 就是我好像都有看过，
因为这本书它里面是讲说是来自日本、对、okay. 然后他就说不看不听不说嘛，就是智慧的充满智慧的三只猴子，
只是懒吧。
对，他说就是君子。然后第二个是鸵鸟权力，就是鸵鸟，他是说无知就是一种福气，你不要知道太多你就会过得很开心、但如果你知道了你可能就不会那么开心。然后这是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的两只动物、那其他我觉得是跟房间的大象有点相关。第一个是看不见的星星，就是这个星星是指说明明就有星星，可是因为你可能注意力在其他地方、所以你反而没有看到这只星星，或者是你的经验不足没有办法判断这里有一只星星。然后再来第四个动物是灰犀牛。灰犀牛是说像它其实概念跟房间的大象一样，就是他们都是大家都看见了，但是灰犀牛的状态是他也讲了，可是没有人去处理这个东西，没有人去处理这只犀牛，然后最后这犀牛就撞上来、砰，杀得你措手不及。
好，
就是还延伸了其他动物。
okay. 好，这个刚刚讲那个，如果你刚刚一讲君子我突然想到了，其实他应该是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什么的开始啦。
没错，
后来改成猴，伴有猴子这样子。
后续其实大家可以再往这本书里面去看，然后这本书里面它其实还是有讲一些现状、只是今天就是没有特别去提它的内容。
OK，
对，
好，那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的阅读提案，房间里面的大象，然后希望你听得喜欢。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包含了你在职场上或者是在亲朋好友间、家庭或是各种关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大象存在于你的房间里面，
对、
然后呢赶快跟我们讲你的想法跟你的经验，或许我们可以来聊聊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在 IG 上聊这件事情。
那你会想看吗？再看一下这本书里面讲的内容。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翻一下。 对啊，但你可以就是好好的回答听众他们如何来欢迎听众跟我们留言说哎、欸，我们房间里面真的有一只大象、喔、
對，
或是拍一只大象给我们看都可以。好，这是这一集的阅读提案，希望你听得开心，下次见，拜拜
拜拜。